大家好，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哥罗西书四章二至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谢谢。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的中间。主，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代替我们一切的软弱，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挪去我们一切的重担，让我们卸下我们一切的忧虑，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就按照你教导我们的去行，我们就真正的成为有福的人。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赶出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人都安稳在你的面前。你要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今年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受差遣的查经和讲道。我们第一次讲到呢，我们受神的差遣，能够向万人来传讲福音，让人们相信耶稣，能够得到永生。很多的时候可能想，我们都是为了人的缘故哈，你信了主上天堂，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戴德生，我上次讲到了，他是100多年前1850几年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宣教士，他创立了内地会，啊，给中国人传福音。你想，在现在给中国人传福音都很不容易，更何况在10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中国都是在黑暗的权势控制之下，是吧？他的妻子还有4个孩子都死在中国。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的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的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你看他的中国人啊，都这样爱。他说：“如果我有1000磅的英金的话，1000英镑的话，都可以给了中国。如果有1000条性命的话，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后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乃是基督。”所以呢，到后来一回，他后来回国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宣教的大会。那记者就追着他问他。说啊，就你一定是很爱中国人吧，是吧？他呢，他思考了一下，他说不是，他说更是爱神，更是爱神，因为他爱中国人，是因为他爱神的缘故。我们啊，都是人本主义者，我们的以人做我们的本，我们想都是人啊，信主去天堂，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我们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人的荣耀。不是为我们个人的荣耀，懂了吧？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服事，都往我们的脸上贴金，那不是这样的。保罗说，我们做这一切，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要荣耀神而行，都是为了荣耀神。这就是激发我们，我真的，我在做我今天做我的服事的时候，然后做我任何的工作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是荣耀神吗？还是荣耀我自己？每天都需要拿这个态度来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舍己，我们奉献，我们传福音，我们做神的工作，都是为了爱神而做的。圣经说，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在上周啊 Brett 在这里给我们讲到的，我们传讲的什么呀？我们走出去传福音，传讲一个恩惠的福音，传讲恩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复活可以赐给我们永生。本来我们犯了罪，我们该背负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是我们该死的，而怎么样，耶稣来替我们死，好让我们活，不下地狱，好让我们将来能够得永生，上天堂。我们想想，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买卖，是不是？没有做这样的买卖的，没有做这样的交易的。然而神却是做出一个完全的我们不配的恩典给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我们，不是我们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好，我们都是什么呀？都是罪人，我们是不配的。这个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啊！我们所以说，每次出去传福音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讲很多我们个人的体会，我们其实真正的福音，我们真的都没有真正的讲，是不是啊？我们怕说，我跟你讲说啊，耶稣是来了，死了，复活了，我把你讲了，你听了你不信，我不白讲嘛，我得讲一些我自己的体会。可能有很多人信了20年福音，他也没有真正的知道说他信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你知道吧，这个福音呢，需要你真正的回家好好的体会的，深刻的不得了，不是这么表现的，你知道吗？这个死而复活，你知道，向你证明活人不人的结局不是死亡，死亡只是一道门呐，你跨过那一道门去，你以为就没有了吗？没有的，信主的上天堂，不信主的你上不了天堂，这是真实的。不要以为说啊，天堂地狱这个都是编出来的，没有的。当你过了那边后，你就知道了。这次我们讲呢，讲我们受差遣传福音啊，我们是为了荣耀神，也是要出于神。怎么样出于神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我们怎么传福音呢？神是他们自己就说啊，我出去走着去传福音。你往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信。如果你不祷告，圣灵不做工的话，没有人真正的相信，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相信。所以祷告，祷告是我们这个啊传福音工作中非常的啊隐秘，就是秘密的一部分，别人看不见的一部分，但是是人看不见，但是却是不可缺少的。其实我们很少人想到说祷告在传福音或者侍奉中到底有什么作用，光祷告有什么作用吗？我们常常有的人，那些实用主义的人，他就说啊，你该干的事干，该干的什么就干什么，该传福音赶紧传福音，是吧？该去探访你马上去探访，赶紧写讲道你写你讲道就够了。祷告是管什么用啊？耶稣一句话说，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这句话我们就很难理解了，我们真的这么认为吗？啊，我读了这么多年的神学，有人说啊，其实我还没有读，我没读，没有读多少年啊，是吧？我读了这么多年的神学啊，我有这么多年的侍奉经验，有的人侍奉经验几十年了，是不是啊？啊，离开了主我就什么都不能做，我就不信。很多人这样啊，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神的工作。其实整个的传福音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你试一试，离开了神你绝对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一个人他独立于神之外的态度，他不依靠神，在神面前就是傲慢，你知道吗？魔鬼就是这样，我不要神，我自己就可以做。人只要说我不要依靠神，我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人他的生命从个人上已经跟神隔绝了，永远结不出果子来的。其实真的祷告就是谦卑的依靠神的功课，每天来谦卑的来跪下来祷告。你看我们这个题目没有说是屈膝祷告，我们就是屈膝，懂了吧？屈膝，我们需要谦卑，要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无论你怎么样去努力，你都不会结出果子来的。 我们很多人得要学很多年的功课才认识这个道理。很多人，一个啊，在悉尼的一个圣经老师，我以前都不知道说这这在澳洲的学校里都讲圣经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里的教育体系。等到几年前我去去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悉尼的每个学校的课程，他都有教圣经的课程，教圣经的课程。我们的我们的教会呢，就派出老师到这个各个学校去讲圣经，教圣经。有一个老师呢，他在北区的一个中学里，他教了10年圣经，整整的教了10年，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子来，没任何果子来。他忠心的在这个教里学校服侍，没有看到一个学生信耶稣。结果呢，在一年的时候，悉尼呢开展了一个全市的祷告的运动。你知道吗？一旦他开始祷告的时候，整个的环境都改变了。你知道吧，他的小组呢的专门的为悉尼北区的这些中学来祷告，求神呢开那些个还不认识神的那些人的心门，他们特别的为他们学校的这个工作呢来祷告。就在那年，这个老师的服侍就活了起来了。他是就在他家里有20，就在他家的客厅里20多个学生挤进他们家的客厅问问题，开布道会，懂了吧？结果在1982年平生的第一次，他的班里有6个学生就信了主，其中3个人进入了全职的服侍。你想，他在那里共教了10年，没有让一个人信主。可是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在那一年，6个学生信了主，而且3个到后来成为全职服侍的人。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所有的这现在学的这个受差遣的课程的教材，都是其中的一个人叫 John Dickerson。他就是在那次的复兴运动当中信主的，就在这个老师的班里。他后来成为一个布道家。几年以后呢，他就去问他的老师说：“你怎么样成功的秘诀？”他的老师就毫不犹豫的回答，就说：“就是祷告。”他说：“我们热切的，然后定期的，专门的，就是为我们的学校祷告。”结果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都是务实的人，我们总是想到的是技巧，我们总想的是风格。每一个布道家他们自己的风格，每一个人我们想的怎么样创新，是吧？弄出新奇的节目来，弄出新奇的风格来。我们很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祷告。所以呢，他的话，这个老师的话，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要记着，传福音最基本的工作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真正的祷告。神就借着祷告祝福了格林达的服侍，也真正的祷告呢，是从神开始的，是从祷告开始的。没有祷告，你所做的一切的服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神不在其中。你知道我们所做的是神的工作，如果离开了神，你就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我们首先看看，其实耶稣在传道的事工中非常的注重祷告。在马太福音9:35-38，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一段呢，在马太福音中呢是一个关键。到马太福音9的时候，他总结了耶稣一开始到这个时候，所以整个的耶稣的传道的事工，首次介绍了耶稣的门徒通过祷告可以进入到传道和医病这个事工的里面来。你知道吗？在这个耶稣他的门徒没有传福音之前，就一开始呢，耶稣都是在那里传福音。 一，马太嘛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底对这个传福音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的感情的方面他没有流露。可是在这里啊，在这里他看说耶稣看见了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内心的世界，他为百姓的痛苦深深的触动，他看到那时候的百姓的苦境。你能想象的吧，在两千年前犹太人，整个的犹太人生活在罗马的帝国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国家的自由，都是他们像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耶稣就对这些个人充满了同情，充满了怜悯。实际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应当有对人有同情有怜悯的心，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想，我们对人传福音的人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尤其是啊，对于好多的人，你给他一讲福音，他马上给你顶撞你，是不是啊？啊，他完全说那些个不敬畏神的话，你对他什么态度？我想你恨他来不及呢，是不是？尤其在单位里，有的人是不是啊？有的是真是，你一说耶稣，那马上给你来给你挑衅你，懂了吧？还有这个世界很多人吃喝玩乐的人，你懂了吧？你给他讲福音的时候，他总是来调侃的态度，还有我们的冷嘲热讽的亲戚朋友，还有这是媒体中不断的来嘲笑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很容易带着轻蔑的态度，带着蔑视的态度去看这些人，我们很少对这些人真正的有怜悯有同情。有怜悯有同情，所以耶稣呢对这些人啊，出于那份同情心发出了一个宣教的呼召。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然后十章的到第一节，然后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诸恶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要想传福音，我们也必须有耶稣那样对人的怜悯和同情。你要有爱。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爱的话，别人一看都看得出来。你讲给好多人，你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论怎么讲，他越来越抵触，他知道你的态度。应当有爱。然后呢，我看到耶稣说的话也是非常的让人惊奇。从人的角度看，要收的庄稼多，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人。而做工的人很少，显然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赶快打发工人出去来宣讲这个福音。其实并不是这样，耶稣什么呀？耶稣说，你们要当首先求庄稼的主，求神，首先求神，然后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很多人需要福音，而很少的人被打发出去传福音，而关键的一环就是要有很多人为传福音的工作来祷告。耶稣在这个三十八节里用的这个词，你们当求这个词，它不是一般的祈求的动词，不但一般的祈求，而是一个很动感情的词，或者翻译成祈求，或者还能恳求。所以当我们当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那么多的人，他们痛苦流离，是吧？他的心中就是那样的充满了同情的心，他的心就那样的祈求，希望天父能赶快来做工，然后打发工人，求神打发工人。实际上，他也是要求我们，也是求神来这么做。你知道，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悉尼这三月份就是要同性恋的了，是吧？我们很少一听你同性恋，我们每个人都皱眉头，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怜悯那些个人吗？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被魔鬼那个淫乱的灵所捆绑的人呢。我们很少看到他们是受害者，是不是？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那是魔鬼，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受害的人。所以 每次我看Tony每次祷告的时候都真是Tony很流泪，每一次都为这个同性恋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很少能这么做，同性恋跟我什么关系，是吧？我们真正的应当为这些人祷告。所以传福音的工作是基于热情的祷告，带着热情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个非常啊，那些个啊大声的那些个迫切的祷告，我们都觉得干什么，是吧？真的是你要需要从你内心里来真正的祷告。你看到你不信主的家人，看到你知道如果他不信主的话，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他在永恒的火里，你以为这是说谎话？不是的，圣经中这么说的。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做写宣言、设计宣教的策略、计划组织福音的节目。我们中间张亨迪克森说我们谁会为成功的能够办这些活动向神祷告呢？在中他的教会里，他说他们的教会里，我们有意识的把祷告放在我们教会中活动的首位，我们的首位。他说我们写了七段的教会的祷告，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教会这个程序表上写了七段的祷告，然后呢他觉得即使我们的策略失败了，神仍然会听他们的祷告，是吧？他们的祷告。他说可惜，你们知道在西方我们人对神没有那样的苛求。他说讽刺的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写这些个祷告词，来设计，来打印，其实很少人真正的为这些祷告的事情来祷告。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需要祷告。你知道连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来求教会的人来为他祷告。在以弗所书的6:19-20，说保罗说，你们也为我祈求，使我能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以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都可能想说，别人传福音需要祷告，是吧？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就不需要祷告了吧，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是吧？你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面对面遇见耶稣啊，是吧？面对面遇见耶稣，他上过三层天，耶稣亲自的给他启示，他的身上那么大的圣灵的恩膏。你知道保罗啊，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的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出去了。保罗身上圣灵的恩膏大到什么程度啊？你知道有个手帕或者围裙，然后往保罗的身上一搭，然后呢用这个围裙，然后放在有病的人身上，这个病人怎么样就好了。如果那个人身上有鬼呢，鬼怎么样就出去了。出去的门徒，就是你知道他们的恩膏是怎么来的？都是从祷告来的。祷告到一定的程度，连彼得走在街上，他的椅儿，人们就把人病人抬到街上去。当彼得走过来的时候，那个椅儿照在这个病人的身上，病人怎么样就好了。你说他正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恩膏，他还需要我们这么渺小的人为他祷告吗？实际上你说越是有圣灵恩膏的人，他越能看到祷告的价值。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能力，是因为不知道祷告到底有多少重要。保罗也需要祷告，他说你求神赐给他传福音的话语，传福音的胆量。如果连保罗都需要祷告，那么我们呢就更需要祷告了。保罗在哥罗西书2:2-4，那就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讲福音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虽然在监狱里，但是他知道神的话 岂不会因为他被捆绑就被捆绑住？怎么样这个神的话可以出去呢？就是借着信徒的带导，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神的话会超越我们的环境，不被环境所限制。所以呢，他求神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敞开的门。只有祷告，传福音的门才会打开。如果你不祷告的话，永远你不会看到复兴。只有借着祷告，人的心门才会真正的打开。如果你不祷告的话，你无论怎么讲怎么样，他都不信的，是不是啊？魔鬼是拦阻着人相信福音的。你知道我们所传福音的工作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都看不见，看不见。保罗的相信，只有借着祷告，人的心门那个敞开的门才能打开，神的话语才不会受环境的限制。你知道啊，John Dixon 说到一个人，他说有个人叫 Lucy， 是吧？他周围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人们都给他传福音，可是他就是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怎么样？就是接受不了，是不是啊？他喜欢听，他喜欢跟那些个基督徒打交道，哎，他就是说，说像说耶稣为我从死里复活，那又给我什么关系？是不是啊？给我什么关系？在两年之中呢，他的朋友不断地为他祷告，也没有看到他的生命中有任何的突破。有一天晚上呢，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传福音的朋友啊，半夜两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然后呢就在床上为他祷告，说看他说这么两年来，他虽然一直都跟信主的打交道，可是从来在信仰上没跨出一步来。所以呢，他就为他来这样祷告。就在同一个晚上，你知道那个这个 Lucy 呢，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朋友在为他祷告，在半夜的时候就醒过来，他的想到这两年来他的属灵的历程，哎呀，他渐渐的觉得他的头脑上这种属灵的蒙蔽完全的挪开了，他能够相信说知道神爱他，差遣耶稣为他死，为他复活。就在那天晚上，他就相信了主。所以呢，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告诉他的朋友的时候，你得想想他的朋友多惊奇吧。他的朋友，他说他的朋友几乎晕倒了。他朋友说，你不知道，其实半夜两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起来为你祷告。当他们周围的人听到这个啊，他信主的话，每个人都感动的哭了。后来这个人他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改变。你知道一个人呢，你如果你没有为他祷告，他信了福音，其实那个根基是不稳的，你知道吗？当你只有不断的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那个才是真实的工作，那个才是真实的工作。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两面的工作，一面是传福音，另一面是祷告，一面是祷告，一面是人都看得见的，都看得见的，一面是人怎么样看不见的，但是两者都是同样的重要，同样的重要。我们啊，很多人可能为我们的亲人啊传福音，每次打电话给他传福音，可能都没有啊看什么效果。其实我们缺乏的什么？缺乏就是深切的祷告，深切的祷告。我们的教会也常常是啊没有突破，我们啊忙碌啊弄各样的节目，组织各样的活动，这些外面的活动很容易被看中，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宣教使命中那个隐秘的部分，就是为这些不信的人来真实的来祷告。保罗说，这样的祷告更蒙神我们的救主喜悦。你知道 John Dixon 呢，他在谈到他自己。你知道澳洲人啊，我们常常觉得澳洲人可能是一个澳洲是基督教的国家，其实也不是。有的人他们家庭自始至终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关联的，你知道吗？澳洲啊，有的人这样。John Dixon 他们的家庭就是这样，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关系的。结果在他九岁那年，他的爸爸就死掉了，他爸死掉。他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他邻居看见啊，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怎么办？所以那个邻居呢，就每天为这一个家庭来祷告，为着妈妈，为三个孩子祷告。六年以后啊， 张这个张呢，15岁的时候啊，在一个福音聚会中信了耶稣。2年之后呢，他的弟弟呢也信了主。后来他们都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呢，这个牧师啊，他非常的知道，就是神垂听了他邻居那个寡妇的祷告，来拯救了他们一家人。他知道，如果那个人要是不给他祷告的话，他们一家人怎么样，信不了主的，信不了主的，因为他家里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跟基督教有关系。他说从小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主日学了，什么教会了，这个完全没有。像在澳洲，他都完全不知道这些。你看到，祷告何等的迫切。你知道，你做外面的工作，也许神不纪念，因为你做工的动机，你做工的这个各样的方式可能不纪念，但是神一定纪念你的祷告。神一样的祷告，你知道，其实我们当二十三年前，我们来到悉尼的时候，我们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是吧？完全的，我想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是完全根本没有神的人，是不是啊？没有神的人，所以让我们信主，那比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是吧？当然不是的，就是。所以说，我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朋友跟我们讲福音，完全的抵触，没有真的是人，怎么可能死了复活？是不是啊？我是常常给崔娟说，你看见这种人天天每天的人死，你见哪个活了？是不是啊？这个你怎么光你这个理性在这里，你永远改变不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朋友的坚持的为我们祷告，三年以后，圣灵亲自的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无论怎么说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当你只有祷告的时候，这个圣灵做工，你才真正的认识神。没有祷告那个认识神，其实都是非常的浅的层次的，非常浅层。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回国以后呢，然后我父母，我们家里呢，我家里是5个哥哥2个姐姐，翠娟呢也是5个哥哥2个姐姐，她姐姐呢找了个姐夫呢也是5个哥哥2个姐姐。你说到了我们回家了之后啊，回国之后几年之后，哎，我的父母信主了，啊，第二个姐姐信主了，翠娟呢，她家里呢，她的父母信主了，她的第二个姐姐也信主了，哎，那么那一家庭呢，只有第二个姐姐信主了，那么我一推算呢，她的父母也应当信主，是不是啊？那么我从来没见，您是她姐姐的婆婆，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那时候我没有教会的服侍，我都是在上班，所以我每天就给她的姐姐的公公婆婆祷告。我祷告了半年，等到翠娟呢，她回到她老家，等回来的时候说啊，她姐姐的公公婆婆都信主了，我都不相信的，真的。他们是真正的信主了，真的信主了。你知道，其实我的父母还有翠娟的父母，他都蒙的恩典，都没有那个家。那个啊，老人他们蒙的恩典大，他们都活在92，现在的老人还在92岁了，懂了吧？你知道吗？人家每天吃了饭之后，每一顿饭之后就放下筷子，然后就祷告45分钟。你得想想，我们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够做到这样啊，没有一个牧师能够做到这样，甚至教皇也做不到这样啊。是每天啊，十几年来每天都这样。每天，他又不是牧师，他又不认字，可是每天每顿饭之后都坚持45分钟来为家庭来祷告。92岁了还这样的，那是真正认识神了。他不懂圣经，他也不会讲解圣经，但是他祷告能跟神相连。你知道，我常常想啊，说我父母啊，就是我们就是在旁边守着他们，让他们信主了。可是他们没有真实的对神的认识那么的真实。只有祷告让圣灵做工的时候，神在这个人生的工作就是真实的了。为什么祷告？祷告是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 on your knees 跪在神面前祈求。祷告是让我们打掉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才能算不了什么，我们的恩赐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口才算不了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没有；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器皿，都是个管道。神不是要彰显我们的能力，彰显我们的口才，彰显我们的技巧，那都是瞎掰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倒空我们自己，让神的恩典通过我们流出来，能够流向别人。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能够骄傲能够自夸的资本，我们所做的就是完全的顺服神来祷告。只有祷告圣灵才能做工，没有祷告圣灵不做工，人无论做工无论怎么样费力都没有用。因为一个人他不能改变另一个人，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都想我什么样他怎么样，我们尤其是家庭的夫妻之间，我们总是设法就改变他，改变不了。他想改变你，你想改变他，两人就是打架，但是结果谁也改变不了。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看看他改变不改变吗，你就知道到底谁能力大，是你还是神。所以说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为谁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什么？神愿意万人得救认识真道，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神愿意每个人都能得救，神不愿意用一个人沉沦。神愿意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能得到拯救。我们当用不信主的人来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神的面前为他们寻求得救的门路，为他们寻求一道能够通向神的门路。你知道现在我们拿威还有周围的这个区里，光拿威他们说周围就拿威这个区就将近5000中国的人，更不用说周围这么多区。你说这么多中国人，很多都是拜偶像的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自己从这个这里走，我走回家的时候，在中间就闻见那烧香的味道，我走到那边去也是闻见那烧香的味道。你知道这些个人凭着我们的说教，你觉得你能改变他吗？不能，只有祷告才能改变，只有祷告才能改变。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2说，弟兄们，我有话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好像主的道理快快兴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是都有信心。保罗在这里求神为他们祷求弟兄们为他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把福音传福音的信息都传开。其实我们不仅为传福音的工作祷告，为那些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也要为那些传福音的人来祷告，不见他们，不叫他们遇见试探，不叫他们遇见试探啊！我们的教会里传福音的，像周平，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应当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祷告求神增加我们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当你为福音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这失丧的灵魂在寻求神的拯救，你就是在传福音，你就是在传福音。你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知道中国的教会是怎么样复兴起来的？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很多的西方的神学家在研究，他们都觉得很困惑。西方的教会的历史这么悠久，是吧？资源这样的丰富，社会这样的自由，可西方的教，基督教一直处于没落的趋势，进教会的人越来越少。在悉尼，在南澳，很多的漂亮的教堂都被空出去了，然后卖出去了。被开发商开发出去了。而在中国的基督徒呢又贫穷，多年来没有真正的自由，是不是受逼迫。可是中国的教会却一直的处在复兴当中，是不是？我不想你不知道，你可能有的人可能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教会是怎么复兴起来的呢？中国没有大的奋兴家，外国有好多的大有名的布道人，是不是？像瑞克的邦克， 像本地黑人好多的是吧，都是天天在电视上 来传福音的啊。中国没，绝对没有这样的，因为政府完全不允许，是不是 啊没有大型的布道会，政府根本不允许搞这个东西。他们的宗教自由是口号，我叫你在教会的屋子里自由，除了教会的大门就没有自由了。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你说让你自由，懂了吧，让你自由。他为的是发展经济，能够给西方国家自由的贸易，自由的贸易。那么中国的教会怎么复兴呢？我当刚到澳洲的时候，一个人他从神学院里毕业，他说呀，这里的神学家呢研究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中国教会的复兴是神在中国一个特殊的作为，一句话，是神在中国一个特殊的作为。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特殊的作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是靠着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默默无声的祷告复兴起来的。你知道，哎呀，多少的人，你知道，在即使在文化革命里，这时候都有好多的人，他们啊背井离乡，他们都去出去祷告啊，你知道吗？他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在60年的时候能够想到中国的教会还有盼望，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在那里流泪，都在那里哭泣啊。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知道，你要看看，你要去了解中国教会的历史才能知道。你知道啊，在国内的时候，你知道我这时已经到了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去一个祷告会，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早晨九点多去，你知道吗？当我一进入那个祷告的家庭聚会里，你知道屋里屋外的全是人都在那祷告，你懂吗？人们都在那流泪哭啊！你进入那种氛围里面，你马上你的灵啊就被融化了，你能想一想吗？你的心就会融化了。即使你不会祷告，你看到弟兄们那种虔诚敬畏神的心，你在那里就会祷告了。你说祷告了很久很久之后，然后呢祷一两个小时之后，然后才开始有人分享之后，然后大家继续的祷告。你知道圣灵做工是那样的强烈，你分不清人们到底是在祷告还是在哭泣。每个人都是这样，中国的教会，你不知道人们在是祷告还是在哭泣。你说当祷告会结束的时候，人们的心里，每个人的心里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这里你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做工，你看不见人的作为，因为每个人都在祷告，你知道吧？等到聚会结束的，每个人的心里都那样的喜乐。等到回家的时候已经5点多了，你懂了吧？没有一个人吃午饭，甚至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时间还存在，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已经没有时间，时间都是给这个世界的。当你进入到永恒里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时间了。你什么时候祷告？你真的祷告，但是祷告到一定程度，你一直在外圣灵祷告的时候，等你睁开眼的时候，哇，我还在这个世界里，你知道吗？我们在外边，在西方看不见人有那么多的需要，我们对神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没有那么的渴慕。我们来到世界，来到西方，看见了西方世界的繁华，看见了发财的机会，看到了大房子，都去追世界去了，谁还有神呢？我们失去了对神的渴慕，失去了对神的爱，失去了对神的那种敬畏，所以我们看不见神的工作。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你无论人用什么的办法，设计什么样的策略，组织什么样的活动，搞多大的场面，招来多少的人，在人看来这个外面多么热闹，在属灵界里没有用的，在属灵的界里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祷告，神没有做工。你没有祷告，在属灵界里没有什么突破，你不会得着人的灵魂。我们看在西方，我们真的，我们教会没有那么难处，一切都是非常平平安的。我们几乎是用不着神，所以我们用不着祷告。真的。 用不了祷告。真正的西方的教会里，有教会有祷告会的人很少。我们就是一天天趴在桌子上写讲道、做研究、发表论文，这一切都是人的东西，懂了吧？都是人的东西。你道可以讲出来，讲得很有逻辑啊，很有道理，就是感动不了人的心，没有用，圣灵不做工，人的心不被感动是没有用的。有时在教会里一开会开8个小时啊，开8个小时搞设计策略、设计方案有用吗？没有用，因为那都是人的工作。没有神，离开了圣灵的同在，离开了圣灵的恩膏，你永远看不到神的工作。人不祷告，教会永远的没有办法复兴，因为圣灵不做工。所以说祷告才是这个传福音、这个宣教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人看见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宣教的工作是属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管道而已，是个器皿而已。神使用了这个器皿，把他的恩典带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要进入到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中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需要的是信心而不是活动，需要的是依靠神而不是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谦卑，是最基本的，就是祷告，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能够带着热情的祷告之外，你要真正的看到他的灵魂，你知道说如果他不信主的话，再过不了多少年他的永恒的命运就决定了。你可能觉得我没有，你没有去过地狱，当你到了那里的时候就晚了。你知道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和信心能够传福音，但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样，都会祷告的，都会祷告的。好，我们停下来，我们弟兄姊妹来思考，想想我今天可以来为谁来祷告。来，你今年，你知道2015年，我不知道你，我们就是每就是祷告哈，我们2015年的时候要求我们每个人为一部信道，你知道？其实我那一天祷告的人今天就再来我们中间了，你知道吧？真的，你会知道，别的都可能你做的工作都没有效果，但是你祷告的工作绝对是有效的。绝对是有效的。所以说我们求我们弟兄姊妹然后低下头来说，你今天你对谁的灵魂有负担呢？你来为他祷告，来为他祷告。来，我们低下头来，你啊，你无论是谁，或者你的啊，你的先生，你的啊妻子，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父母啊，或者是你的亲友，你在这时候来为他祷告。神啊，你说求你今天呢，求圣灵来引导他，让求主来打开他的心，让圣灵的光能够进去，让他知道耶稣是为他的罪而死，耶稣是为了他而复活。希望他能够真正的信主，把他的生命交给主，使他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常常我们依靠自己的罪，赦免我们不祷告的罪。主啊，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依靠主，靠着主，我们凡事都可以做。主啊，我们在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世界，多少人没有真正的相信主啊？直到再过几十年， 主啊，他们的灵魂要归到哪里去呢？主啊，求你给我们爱这些爱人的心，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求你赐给我们祷告的话语和力量，是求主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传福音，传你恩惠的福音，因为你的心是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也为我们中间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主啊，你来祝福朱平，祝福 Tony， 祝福啊我们中间每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主啊，你来帮助他们，保守他们，主啊，借着他们传福音的脚步，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入你的国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真的，主啊，给我们爱人灵魂的心，给我们爱人灵魂的负担，主啊，我们谢谢你，愿看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得着拯救，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